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那条路是最艰苦的路，你记得吗？结果神就用火蛇来对付他们，所以他们都受伤了。他们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那么我们摩西在旷野举蛇，那么他们看见，一看见了，结果就活过来了。那我们再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因为我们的主是用那件事来讲到他怎样为我们立十字架。那么我们说过，这个铜蛇是有蛇的形状，但是没有蛇的毒素。我们的主为着你我的缘故成为罪，那么然后为我们成功的救赎。所以只要我们阴间一望一看，我们就活过来了。所以那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那一段，就是等到他们绕道而行的时候，结果走远路的时候，那么当然你可以想象得到，大家怨争载道，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得罪神了，所以才有那件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故事呢，都是发生在那个时候。如果大家读《民数记》的话，是很清楚的。那么过了旅行加别以后，他们很自然是绕道而行。那么到了摩利亚也是绕道而行，什么意思呢？因为摩利亚在山地，以东也在山地，都在外约旦山地，他们很明显在山下的旷野里面走过去。所以等到他们过了什么呢？等到他们一过了这亚嫩河就不一样了。过了亚嫩河呢，他也向西施本王西宏，那么这是亚摩利两个王嘛，一个是基列的，一个是巴山的，那么这两个地方借道他们都不愿意。那么我们讲过，他们借的还是王的大道，所以现在这个王的大道和前面我们所说的以东摩亚，还有呢西士门王红，还有巴商，这一路上你看见都是什么？都是王的大道。那么我们讲过，这个王的大道呢，就是四王跟五王战争的时候，他们一路南下，结果一路呢他们就打出一条路来，所以这是最早的军事大道，也是贸易大道。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个以色列两个大的屏障，一个呢是沿海大道，我们知道这就是巴比伦怎么样一直可以到这个埃及去，就是沿着王的大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东方大道，就是这个王的大道。那么根本一个是在平原，一个是在山地里面。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这个当我们注意到就是四王他们远征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南下，然后一路呢征服了沿着那个大道所有的巨人，所有的伟人。那么后来我们才知道，根据生命记所告诉我，他们都像亚纳族人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现在要到迦南地区，他们不能往北走了，因为周围都是亚玛利人。所以现在呢，神就带他们就起头是希望能够借道，那么很快就到撒列期，结果我们知道事不如人愿，最后他绕了很大的圈子，到了摩亚也是这样。不过呢，到了这个西士本王红西红或者巴山王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在，那个时候他们借道还是王的大道，他们还是不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征战就开始了，因为神答应从那天开始是要把那些地交给他们。所以等到他们真的把这块地拿下来以后，就清理出一条路来，所以在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拦阻，他们就会顺利的就进到迦南。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在进迦南以前，他们必须要排除万难。那最早的难处是来自于自己，来自于弟兄。结果呢，神告诉他，你不可以和他们相争，不可以相争，你总要和睦。所以他们就忍耐再忍耐，绕道而行再绕道而行。那么到了最后，那么到了外邦地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不再是他们的弟兄了，所以呢神就答应他们，借着他们，结果他们就 好像在那一带动了很大的手术，那就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我们就知道说，约书亚后来进到迦南所做的事就是这样的事。那么圣经明明告诉约书亚说，你告诉摩西说，你去告诉百姓，今天如果你们进到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为什么呢？因为迦南人他们在迦南地的罪恶满了，就像刚才我们所看的，沿路上你看见无论是亚摩利王，无论是基列地，或者是巴山王恶，他们有60座城等等等等，但他们都是伟人。那不光是伟人，而且他们罪恶满盈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河西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说，神一面借着他们打出一条路来，另一方面呢，你看见神借着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迦南地为什么神让约书亚进去。那有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好像约书亚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那么好久好久人都觉得到底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是一位。那么我们知道说，神好像受了许多许多的误会，那么一直等到考古学家他们前不久的发现，才知道说，原来亚摩利人他们所信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所以当他们把色情跟宗教混在一起的时候，尤其在以色列或者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带，可以说是亚洲跟非洲跟欧洲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这里有任何的疾病，很自然就带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根据我们明天可能会干得更清楚，我们已经知道说，在那一代已经有一种的疾病，像今天的 SARS， 不是，像今天艾滋病。那么今天我们看见的艾滋病呢，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后来考古学才知道说，原来曾经人类有过一次，几乎是到了什么，到了绝种的边缘。然后神就在那个时候就借助约书亚，就借助以色列人，就动了一次手术。那么当你看见一个血淋淋的刀插在一个肉上面的时候，如果你起头不懂得来龙去脉的话，你以为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怎么可能这件事？这个刀是无情的刀，这个刀所代表是恨。他忘记了，如果这个刀是在一个医生的手里，如果他是把一个毒瘤割去的话，那这样的刀插在里面是救了他的命。所以因着那一次，我们知道说，神借着这个征战，无论是约旦河西或者河东，你看见神都做了审判的时候。所以那一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尤其你看见这种宗教是最能吸引，最有吸引力，因为你把这两个东西综合起来，一面又很高尚，但一面又很卑下。所以呢，他们的卑下就在他们高尚的遮盖底下，所以你看见变成一个很大的吸引。那么你一卷在里面，那么你就知道许许多多今天我们所知道羞耻的事在他们中间都有，而且他们在让儿女惊火等等等等。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像艾滋病这样的病就会在那一代蔓延，那最后呢，人类一定绝种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他真是困难重重。但是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以东，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是摩押。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好像亲骨肉一样，不管怎么样，他们好像弟兄一样，他们和外邦人不一样。你看，一个是罗德的后裔，一个呢是我们知道是雅各的后裔，所以实在说来，他们好像骨肉一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在你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拦住你最多的不是世界，拦住你最多的就是你旁边最亲近的人，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呢，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就叫你好像很难走，慢慢你要走远路。当你走远路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又吃不消，我们这个力量又够不上，我们自然有时候就埋怨。所以 他们走的路是最艰难的路。所以读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火蛇的那一段，有火蛇就是他们绕道而行，然后到了这个红海那一段是他们最难走最难走的。那现在我们要问，稍微看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底以东人是谁，到底摩押人又是谁，他们所代表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我想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不长进，为什么保罗说你们那个时候喂奶，那个时候你们不能吃干粮，到现在你们还是不能吃干粮。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有的人应该吃干粮，应该长大了，他为什么长不大？应该进耶路撒冷，应该进迦南了，为什么没有进迦南？所以很清楚，一个很严肃的功课在哪里，就是有许多扯后腿的。以东是扯后腿的，摩押也是扯后腿，世界当然扯后腿，明白吗？那这许许多多加在一起的因素，叫我们根本无法长进，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圣经讲的摩押的时候，是很明显代表肉体，我们的肉体。还有呢，这个以东也代表我们的肉体，不过它是代表肉体几个不同的方向。那摩押跟亚门几乎是一起的，因为它都是指着罗德后来所产，就是放纵，就罗德，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罗德，我们知道他和他的女儿有了羞耻的事以后，那么才有这种后裔。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摩押人，很明显他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不过他所代表的跟以东不一样，他所代表的是什么呢？那么你记得不记得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的时候曾经被掳过五次，那么有一次呢就被掳在摩押王18年。那么那一次很明显的，摩押人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困扰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伊基伦王啊，那个摩押王，伊基伦就是肥牛的意思。所以很明显的，这里讲的摩押人乃是给我们看一个畸形发展的一个魂，乃是给我们看一个畸形发展的一个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圣经中说的肉体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用保罗的话，要很准确，到底怎么替肉体下定义的？所以保罗怎么说呢？在我里面，就是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就是没有良善的我。所以我就是我的人格，但是我这个人格犯了罪被污染以后，这就叫做什么？就叫做肉体。所以非常的简单，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在罪里面，到第六章人就变成肉体，神就不再和他们相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挪亚的时候，到了洪水的时候，现在慢慢人堕落一个地步，发展到一个地步，发酵到一个地步，膨胀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现在人变成肉体了。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我要稍微做一点的解释，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在应用上，为什么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这么多扯后腿，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的认识才可以。那么，为什么圣经是用一个肥胖的人，像肥牛一样的王来形容我们的肉体？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他的身体是健康的，如果他成长的比例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知道像一个白马王子一样，他这个身体是均匀的，是成比例的，那不该没有说凹的地方，不该凹凸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应该是很正常的情形。但是如果这个身体有了一些变形，有了个畸形的发展，那么我们知道，那么慢慢这个人，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就好像什么伊基伦王一样，他是肥牛。那不只是肥牛，而且他底下的人呢，有10000个军队，我们中文翻得很客气，把它翻成10000个勇士。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翻作一万个臃肿不堪的兵，每个人都是臃肿不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无论是摩押或者是摩押的这个勇士，所代表什么？所代表是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么肉体不只指着我们污染的魂，那么什么叫魂呢？我们读圣经应该很清楚，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人若攥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 有什么益处？原文是 so 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益处呢？那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在路加福音他就换了一个词，他说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可见呢，我们的魂，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 soul， 我们的魂就是指的我们的人格，指的我们的己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因为我会思想。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因为我会爱，我会恨。所以不止我有思想，我有情感，还有我有意志。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讲的思想、情感、意志的时候，那么这个应该就是魂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每一个思想、情感、意志都是非常合乎比例的，没有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罪啊，就从中心就达到圆周，起头呢是叫我们的灵死了，我们与神交通那个器官呢断绝了，然后慢慢这个死从里面慢慢发动，慢慢的就渗透到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的情感受了污染，我们思想受了扭曲，我们的意志呢变得非常的薄弱。所以我们说过，这个马克吐温讲，他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事，因为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所以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他的魂、他的情、他的意志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薄弱。所以这里你就知道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就是那个曾经被污染的魂，是肉体。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因着人的灵死了，人与神断了交通了，本来呢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应该是在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来管理我们，所以一切都是合乎比例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自从人堕落以后，结果我们的身体就反过来做王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反而受身体的支配了。那么你想想看，本来一个人他的人格是最高尚最尊贵的，所以圣经当初形容这个有形容雅各下埃及是70个魂 70 souls，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亚当被创造好了以后，他是 living soul， 他是活的一个人，是个活泼的一个魂，所以他应该是很尊贵的。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魂，每一个人，这就是他最大的特点，这是代表，因为他会想，他会设计，他会决定，所以这是为什么人是万物之灵。今天如果大家和就是我人类的 DNA 和这个猴子 DNA 稍对比的话，你看见相差是 2%， 就是那 2% 证明说我们这些人乃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人格就是好，没有说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所以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就证明说没有良善的我，犯罪的我，那么这个就我们人格被污染了，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但是为什么用肉体来形容呢？为什么为用这个字来形容？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当初你最早形容一个人的时候，他所以尊贵，因为他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但是呢，慢慢的等到人受了他身体的支配以后，那么你发现说，现在人他所作所为的，你看见吗？完全是受身体支配的。那么你看见人跟动物不一样，就在这些地方。人跟动物不同，不光是 DNA 不同，因为人乃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今天所有的动物，他完全根据他身体的支配，他饿了就非吃不可，他怎样就怎样不可。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你看见本来应该人是受神的管理、圣灵的支配，现在倒过来了。那倒过来以后，你看见这个人就变成颠倒的人。所以你再来形容的时候，你看这个人明明是完全受身体支配，他一天到晚他只注意自己身体，他忘记他自己有很高贵的灵魂，他忘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根本就是一天到晚就吃就喝，就像罗马人一样。罗马人呢，他们每天都在浴堂里面，在浴堂里面他拼命吃，吃了以后就拼命吐，吐完了再吃，然后再洗澡等等等等，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他们吃喝快乐？因为他们明天就要死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只有躯壳，没有灵魂，只要有个身体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问题，难道神创造我们当初是这样的目的？当然不是。所以现在你算一个人，一个人，两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完全被他身体占有了。所以现在你看见没？你称呼那个颠倒过来的人叫什么？叫肉体。这是有道理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在中国最穷的时候，早期你看中国很穷，有一句很悲哀的话，说是一家八口一张床。那为什么讲一家八口？挤在一张床，那不去说他。为什么不讲八个人？为什么讲八个口？因为你贫穷的时候，那么这个家长他又在想说，我到底要有几张口我要来喂的，我才能够我才能够好好的做事，我来满足他们。所以这就变成说，当你穷的时候，你这个人不是人了，你这个人就剩下一张嘴巴了。投票也这样，一个民主国家，你真的到底你有多，你不错，你的确今天是民主了，你今天你可以做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算人的时候，他不算你这个人什么样的人，算人头。一个人头，两个头的，我只要人头越多越好，我管他这个人头底下里面是个什么样的灵魂，那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对我来讲，选票是最重要，我只要赢得选票，赢得人头就好，所以是数人头嘛。美国因为非常天真，所以他认为说，今天伊拉克如果今天真的要进步的话，他应该要选举。他忘记了一件事，他忘记在这个伊拉克国度里面 60% 以上是什叶派的。你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数人头的话，最后你就等于把伊拉克送给伊朗，因为他们都属于什叶派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你讲民主是数人头，如果今天你说我要担当到底家里的责任有多少，我就像有几张嘴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难道人只到一个地步只有一张嘴巴吗？难道一个人只是个人头吗？只是到选举的时候我有用吗？选举的时候你要来看中我吗？这不是人类的悲哀吗？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自从人堕落以后，因着这个人是颠倒过来的人，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只要身体有一个什么样的欲望，人非达到不可。政府也知道，国家也知道，这些年轻人他非这样做不可，那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做，你们要做得安全一点。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都做了罪的奴隶。所以圣经才给我们看见，用什么呢？用一个肥胖的人来形容我们魂的畸形的发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因着罪进到我们里面，你看见我们的魂呢，我们这个人格就开始膨胀了，就开始膨胀。一膨胀以后，我们自然就畸形发展，而且不止如此，而且很明显，我们这个颠倒的魂，颠倒过了。我们按理来讲，应该我们支配身体，不应该，应该身体听我们的话，我们不应该身体听身体的话。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困？为什么每天晚上我们头一碰到枕头，应该告诉他，告诉身体说你要睡了？那为什么翻来覆去不能睡呢？为什么需要用药物来帮助呢？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做了身体的俘虏，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那如果我们听身体的话，一切受身体的支配，你能还能说那是个高贵的一个人吗？不能了，你只能说他是一个肉体，两个肉体，三个肉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当他特别是保罗，他讲到一个人堕落以后的人格各种样的发展，他是用肉体来形容，那么这是非常贴切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那么有一个士师怎么对付这个一基伦的，他是左手便利的，用两刃的利剑，因为两刃的利剑乃是代表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能够把我们的肉体放在手术台上，然后呢才能恢复到他原来的比例。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一个人胖的时候，一个人这个畸形发展的时候，那当然对我们有很多的拦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肥胖的人？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没有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彰显基督的美丽呢？原因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肉体太胖了。我们要记得，不是门太窄啊，是我们太胖了。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走进窄门呢？ 进窄门，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太大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才告诉我们，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和他嫌弃性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发现真正扯后腿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的肉体乃是我们畸形发展的后，我们惯它惯它再惯它，所以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有一个太太说，她说我最近呢，我的先生送给我一样的礼物，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么旁边的太太说，那么一定你先生送你一个很漂亮的衣服了。她说不是，我先生送给我很漂亮的轿车，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那么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人很爱主没有错，那为什么到今天他还是在他身上你还是看不见基督的谦卑忍耐和温柔？没有别的原因，谁在那里扯后腿的？是肉体在那扯后腿。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肉体掌权的话，在教会里面我是最大，没有一个人可以得罪我的。我到处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一定要给我戴高帽子。所以有的人也很有本领啊，那也给别人戴高帽，所以大家就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那这样的基础能做长久？做不长久，明白吗？今天要人捧我，我来聚会；今天人不捧我，冷却了，那你不请我，也总有地方去。所以这样基础怎么会长大？当然不容易长进。那么今天一个畸形发展的一个魂，或者这个肉体，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就是说它对健康产生了红灯，它对于属灵的生命的的确产生一定的效果，那是一定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好久不聚会，一下就不聚会，一下就不聚会了？很简单的，因为他只要体贴肉体，你看见这个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十字架工作就是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那医生呢常常在长的这一段剪一段，然后呢，他这个身体就缩回到原来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